凡亥的心理医生 ，OK？ 这个你们都知道，你们是谁啊？我都忘了，我请谁念？但是你们应该知道 ，OK？ 我先需要一个求助者 ，OK？ 我需要一个求助者 ，OK？ Harry， 好不好啊？你就站在这里 ，OK？ 那个麦克风能不能再借一下 ？OK？ 那个 ，OK，OK， 很好 ，OK。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OK，Harry，OK， 你就念。
我是谁？
你是求助者啊，你是求助者，这个68页 ，OK，OK， 滴滴滴滴滴，
61页。最后
了吧 ？OK， 很好。OK， 你就念这个。OK， 这个我的朋友 Harry 啊，他今天早上碰到我，我说 Harry， 你最近怎么样啊？他说我今天
一到公司牙齿就开始痛，我又很怕去看医生。
哦，他今天早上一到公司牙齿就开始痛，他又很怕去看医生。OK。那我现在要给你们介绍几位要给他关顾协谈的很有爱心很热心的一些弟兄姊妹、想要帮助他 OK， 第一个是质问者 OK， 这个是嘉龙 OK， 质问者他 OK， 他说我今天一到公司牙齿开始痛，我又很怕去看医生 OK， 请嘉龙辅导他一下、
你的牙齿是什么时候开始痛的？哪颗牙齿痛啊？你的牙齿痛的时候，你人在哪里啊？你是不是吃了什么硬的东西啊？然后，你的牙齿以前痛过几次？你的牙医是谁啊
？OK，OK， 谢谢 ，OK，OK， 那。接下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叫做将军啊 ，OK， 将军是谁啊？好像是不是将军是谁啊？没有将军吗 ？OK， 你说将军 OK， 奇怪，我漏掉了将军啊 ，OK，
对，我喜欢岳飞嘛
，OK， 徐将军啊 ，OK。
赶快打电话给你的牙医师啊，还有他的，还跟他约一个时间，今天就去看了，跟他说你必须马上要看他，而且呢，他说不行了也不要管他，你必须马上去看牙齿，不能拖了，赶快电话了，赶快打电话给他 ，OK。
OK， 谢谢将军 ，OK。接下来是法利赛人 ，OK。我先说明，我这些我都不认识，我以前都不认识，所以我不是说你，OK。
不过我觉得蛮像的，对呀、
，OK。
你应该好好保护你的牙齿，难道你不知道身体是神的殿吗？你如果按时刷牙用牙线，你现在就不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了。你看。这就是吃那些糖果的结果。
OK， 好 ，OK， 然后呢，接下来是贴标签者 ，OK， 贴标签者 ，OK。
你知道吗？我猜你一定有暂时性的像个关节性症状，这就是你牙痛的原因。有时暂时性的像个关节性症状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会出现不同的。牙痛症状，对啦，这就是你的病因。好啦，我知道你就是这样。
OK， 就这样子，问题就解决了。对，这个就诊断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就是 OK。接下来先知 OK， 哦，这个大，
敲了针，
没。啊，这个是比较泪眼先知啊，
假先知，
很悲，没有。他是很悲观的先知 ，OK。
你知道吗？你可能长脓了，这可能要做根管治疗或者连根拔除。你知道，只要拔掉一颗牙齿， 再装的假牙就会跟原来的牙齿咬得不太好，就算咬得很好，有时候也会影响其他的牙齿受损。那你就要把所有的疗程再走一次。我跟你讲啊，我实在不想吓你，不过你今天的牙痛可能是所有问题的开始而已哦。
Oh my god！
谢谢先知 ，OK，OK。Okay, 然后呢，历史学家 ，OK， 历史学家。
天哪，上次我牙疼的时候他们搞了6个礼拜才弄清楚怎么处理，真是糟透了。我看了4个牙医师，最后他们说必须把我所有的牙齿都拔光，然后戴假牙，那都是3年前的事了。然后我就
OK、这个历史学家他是特别对谁的历史有兴趣、他自己的历史 OK。 接下来是我、善变的艺术家 OK，善变的艺术家。
说到牙医师啊，我舅舅就是个牙医师，他住在科罗拉多州。去年我们到那边去过暑假，你知道吗？那里是我通过过过最棒的一个假期，真的，那里的山好美，我们在那里爬山，好棒哦。
OK， 谢谢。OK。接下来是喷香水大夫 ，OK， 喷香水大夫啊 ，OK。
我以为是赤脚医生，哎，你人这么好，又常常帮别人很多忙，而你自己牙齿竟然痛得这么厉害，真的太不公平了。不过我想你会没事的
，OK。谢谢谢谢喷大夫 ，OK，OK，、okay, 还有鸡汤老祖母。Okay.
OK， 我现在有个发现，我们都是左手边的。来，我们做大夫，鸡汤老祖母，你现在一定没有办法咬东西，所以我中午的时候就会回家去熬鸡汤给你喝，直到你可以去看医生为止。我会弄一些吃的给你家里的人，然后熬些鸡汤给你喝，我也会去租个录影带给你看，这样你在看录影带的时候就会忘记牙痛的事了。来，先喝杯茶，喝口茶你就会觉得好多了。
OK， 哇，这个 very kind。 OK， 然后呢，座右铭小姐 OK。
记着，万事互相效力，化苦难为力量吧，天助自助者。毕竟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Okay.
苦难对我有帮助。
OK， 最后有一个强盗，强盗。
啊，你不应该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啊！牙痛不是那么严重的事儿，不要自怜了。用积极思想可以减少很多痛，即使有痛也不要管它，不要说出来，说出来就没有得救的见证了。
OK，OK， 谢谢。OK，OK。其实这个强盗，这个强盗有两种，一个是就是这样说，你就根本就不要承认这个问题啊。另外一种强盗是，哦，我知道你的感觉，你所有的感觉我都知道。你除了牙痛以外，还有很多很复杂的感觉。你大概也是觉得对自己很生气，因为你这么你这个胆小，这个不敢去看牙医，而且你可能对那个牙医可能有一些很多不满的。他上一次你去看他说他就不小心碰到一个神经很痛，说你大概就很对他很生气，他就讲一大堆感觉，然后他说对，你都知道他的感觉，了解吗？强盗有两种不同的强盗。OK， 那这么多有爱心、很热心、想要帮助你的、想要辅导你的，关于你的感觉怎么样？
牙齿不痛吗？
不痛啊，问题解决了。我不相信呢，为什么 ？OK， 可是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最后那个强盗， 那个讲到，如果你真的是比较，就是他讲了半天，他说哦哦，谢谢，现在不痛了。那回家，对我跟后来回家还回家还是痛得要死，哎呀，有什么了解吗？啊，所以这个是所以很多这种方法，很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有一个人有问题，我里面这个好几个这些违反爱的，我里面都有啊。不小心没有不注意，有些这样东西也会跑出来，你大概也会啊。你里面可能有一个鸡汤老祖母，还是一个将军，还是一个质问者，可能有呀。所以一不小心，可是这些东西，这些违反爱的心理医生 ，OK，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Oh yeah， 不止一个也得 give advice， 那不一定都是 give advice， 那个将军是 give advice， 对不对？但是他们每一个都有共同点，自己的想法呀。Yeah. Okay， I think actually 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是不尊重那个人，根本就不尊重他，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因为他们就是 OK， 你说自己的想法，是他们一直用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一直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办法碰到他的内心世界，所以有没有发现，他们这些十几个违反爱的，没有一个真的抓到问题，真正的问题，没有一个了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真正的问题不是牙痛，牙齿痛，他怕看医生，对不对？他们都没有发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啊？有没有啊 ？OK， 所以是，可是如果我们一般对协谈、关顾协谈、协谈辅导的观念，大概就是这些，对不对？呀、yeah ，还有那个喷香水大夫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习做这个东西，他们都有爱心，他们都很有爱心关心他，对不对？可是爱心也需要有知识、智慧、科学，也可以我们需要一些科学啊，是我们的爱心的一些做法是有比较有用 ，OK， 有用。像我昨天我跟你们说，我叫那个姊妹，那你明天中午你出去买一些糖果回来，丢在每个人的桌上，也丢在他的桌上，记得吗？这有什么？这个将军，对不对？根本没有站在他的立场，没有考虑他的感觉，没有先去感受他的感受，没有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我就叫他怎么做。很简单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做 ，OK 啊，哦，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受伤，甚至他就算了，那我只有一辈子，头痛、脖子痛、肩膀痛、手痛啊，就开始走出去啊，了解吗？所以所以我们要第一个。我发现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训练那些硕士班的那些学生做在学校的辅导中心，学校的心理辅导中心做开始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我发现我第一个学期，大部分的时间不是教他们做什么，乃是教他们不做什么。真的，这样不做什么？我觉得如果如果第一个学习这个能够成功，就已经不错，已经不错呀。Yeah.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给你一点概念。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这些技术啊，另外一个东西，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课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彼此帮助，对不对？我们要彼此帮助。那这个是说，所以有的时候你做一个求助者，其实我们这几天可能不会说真的 好像做什么求助者，你做一个分享者，你就讲一些自己里面的一些内心世界的一些想法、一些感觉、一些经验、一些事情、一些问题，就讲出来，就是你是个分享者。OK， 有的时候你做一个助人者，这个就是倾听者。OK， 有时候你就做求助者，有时候你做助人者、倾听者。可是 actually， 这个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我可以做一个求助者，我也可以做一个助人者啊。那我发现这个真的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因为什么？为什么啊？我在一个求助者是谁？凡在寻求协助、想被了解或是在。找一个维生之关系的 committed， you know， 这个维生可能不是维生 ，but committed， 就是一个真的愿意放，就是跟你有一种彼此信任的关系，彼此信任的关系大概是这样。OK， 愿意有跟你有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都是求助者。那助人则是凡愿意陪伴求助者，提供倾听之 ，what is that？ 鼓励。辅导或劝告的这个有的这个从英文翻出来的，有的地方不是那么漂亮，都是一个助人者。OK， now 就是我主要的说，我两个都可以做，我可以做一个付出的人，我也可以做一个接受的人，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我觉得特别是教会的同工。教会同工、传道人、牧师什么，我们比较习惯做付出，不是那么习惯做接受，会不会？ Yeah， 不是那么习惯做接受的、啊、那这可是就是我们需要就是有平衡一点。如果你有一种，你如果你的那个责任感太强，一直付出啊。你可能会发现慢慢的会产生一种情况，说你的事周围的人都会有一种有点过度的依赖的态度啊。OK， 那如果你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过度的依赖，有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真的是过度的依赖啊。有一些比较新的，可能一些新的基督徒，或者一些从小就很受伤，就变成他已经习惯，就是那种个性，就是一种依赖性的个性。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教会的弟兄姊妹哦，他的四周围哦，每一个人就变得开始过度的负责任，为他负责任了。这是无形中，不是故意的啊，了解吗？所以说我不要做一个过度的负责人，我也负责。认的人 ，OK， 我也不要做一个过度的依赖的，我就是要在中间，对不对？我可以接受，我可以付出啊。那我在我们这个上这个课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大概很少，大概没有人是过度的依赖。你们都是教会的同工弟兄姊妹 ，OK， 大概没有人是过度的依赖，但是我猜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有点过度的责任感，可能有，教会的同工很容易变成这样的，甚至我以前在台湾，我在台湾34年，我做神学教育，我在他们教书也是牧会，我的印象，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的印象，我在神学院跟我的学生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知道在台湾教会里面最孤单的人是谁？是牧师，传道人最孤单的，因为他们都习惯就是付出，这个负责任，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也有的时候，他们也需要接受一些关怀，一些帮助呀。我第二年在台湾，我第三年，我头两年是学中文 ，OK， 我第三年我就开始去牧会，我是负责。台北真理堂的那个大专团契、大专学生工作，我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很早就有一次的经验，哇，真的就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啊！有一次， 我本来就是比较付出，我你知道我工作狂 ，OK， 我就这样，我是 OK， 但是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我是负责大专团契，大专团契的那些年轻人，那个我们教委还有一个青年团契，青年团契是高中生，国中跟高中生，那这些青年团契有一些。我们大专团系都是很优秀的，都是比较都是读大学，都是很哇，台大、师大、这个国防医学院那些。那个青年团系有一些还不是那么有点，我自己觉得有点像太保啊，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可是那种样子就是有点。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个台湾新义会要办一个全省的一个。夏令会，青少年夏令会，所以他们就送那个报名单来，然后呢，他们就报名，大专学生、高中生都可以报名。那他们，那我的团契是大专团契啊，他们就报名，然后跟青年团契啊，他们那天下午，他们那个我记得好像那个是下午五点钟截止啊，五点钟，所以他们那天下午，他们有三个孩子，其实是三个孩子。我都认识，我也不能说很认识，但是我都看到，我有观察，我就他们真的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有问题的少年啊，所以那，他们那天下午他们来找我，然后他们说他们找不到他们团契的辅导 ，OK， 他们找不到，所以他们需要有人签名，那我本来就。我本来他们跟我没有关系啊，我也不是他的辅导，我觉得感谢主，他们不是我的羊，他们不是我的羊，所以我的羊都在那，所以忘了他们来找我说副牧师，我们找不到我们的副牧师，能不能帮我们签名？哎，我说我要为你们签名啊，我到那边哇，你们如果哎，我是很不想签名，因为找你们找自己的辅导，他说找不到他，我们需要签名。那我说这个你不是我的专系，那他父母你帮忙啊。那后来我就你如果我帮你签名，你知道我就负责，我需要负责，你要保证你在那边不会乱搞，在那边也不会怎么样，你们一定会乖，你一定要会守规矩啊什么。哦，我们保证，我一定会守规矩。我很怀疑。后来我就。就动了慈心啊，其实也不是动了慈心，但是反正我是牧师，我也不能拒绝，所以我就签名 ，OK。可是我真的是蛮不放心，他们在那边不晓得会做什么啊，是真的是很不放心。然后呢，那天我就签名 ，OK。然后呢，那天晚上我差不多十点钟，我还在办公室里面啊，工作狂啊啊 ，OK， 我还在办公室里面十点钟。就不晓得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我的门有一个人叩门，那叩门我去开，那个是大专团契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也是刚从香港过来，我那时候我们叫他们侨生啊，知道啊，很多侨生念台大，那么他就过来，他很年轻的18岁 ，OK， 那么我也不跟他很熟，可是。他就叩门，我开门，他说副牧师，我看你还在办公室这里啊，他说今天下午我就看到你跟那三个孩子，你帮他们签名，我知道你心里觉得还有蛮不放心啊，有些他说我来为你祷告，啊、哦，这个18岁的孩子，他主动的说副牧师我来为你祷告，啊、哦，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很感动，他为我祷告，然后叫我就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就是交托给上帝啊，然后就祷告了。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不只做一个付出者，我也可以做一个接受者，对不对？我可以做一个，我可以。也不是求助者，我没有求什么助，对不对？他是主动的来找我，但是我就那个时候，我觉得从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新的看见，我是他们的牧者，但是其实他们也可以来牧养我，而且我可以承认，我有的时候也需要被牧养，我有的时候需要接受别人的安慰、鼓励、造就、 关心。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改变我对工作的，我对我的服侍，整个的服侍的一些观念跟看法，就是说我也跟别人一样，我也需要，如果是有的时候也我也需要，有的时候需要有人帮助我，呀，也给我一些关怀啊，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说我在台湾，我跟我的学生说，在台湾可能最孤单的人是传道人啊，也不要完全怪弟兄姊妹，让他的牧师很孤单。有时候也要自己怪我们自己。我们好像给人的印象，我就是付出，我就是做牧羊的，我就是呀，我不需要什么啊，我很好，我不需要。我说你不需要这样做，我们都可以接受。别人的关怀呀，甚至谢谈。后来 在我牧养的那个区，后来这个大专区、青少年区，后来这个社青区什么，我好几次的经验，有人真的主动的来为我祷告，甚至来跟我谈一谈一些我自己里面的可能那个时候真的我自己没有发现的，我心里面的一些东西，他们看得出来，他们来跟我谈一谈啊，也是真的是提供很大很大的关怀跟帮助给我。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也做一个决定啊，我可以付出，当然我付出，这个是神给我的，我要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可我也可以接受，我是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也是一个肢体啊。我觉得教会的同工，我们都希望，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也可以接受，我可以做一个接受者。OK， 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分小组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心理预备。有的时候我就做助人者，倾听，跟他谈什么；有的时候我做分享者，我就讲我自己心里的话，就讲出来啊，让他关心，也关顾，协谈。OK， 那这个先我们这个。讲到这里都还是比较就是可以说是属于是序 ，OK。那么我现在就要开始 ，OK。那我们就开始讨论到这个做这个协谈、关顾协谈的整个的过程 ，OK。整个的过程，这他这个投影片，他是做治疗，这个因为这个本来是从一些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的研究，这个就归纳出来的。但是说在任何的一个协助别人的关顾协谈关怀的过程里面，差不多都有这四个阶段 OK。 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说这个就像一个红绿灯 OK， 红绿灯，但是这个跟一般我看见的一些红绿灯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的绿灯是放在上面，红灯是在下面。一般的是红灯是在上面，对不对？那为什么把绿灯放在上面？是因为我们的心都颠倒了，对不对？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啊，我们的心都颠倒了。OK， 所以而且这个绿灯，我们，你们记得那个，我们最容易开。常开的部分啊 ，I'm sorry， 颠倒了。OK， 我们最容易常开的部分是那个跟我那个真正的我比较没有关系的啊，对不对？没有关系的。今天中午那个虾仁很好吃啊，今天的中午的这个天气比较热一点，可是晚上也会凉快啊，这个都那个比较，可是那个里面真正的我非常的小心，了解吗？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分几个阶段 OK 这个第一个阶段，我们所服侍的人，说关怀关顾 ，OK， 这个人，他的主要的是要做什么？他主要的是要自我探索 ，OK， 自我探索就开始 开始 explore 他自己啊。OK， 在这个阶段，我主要的要用的就是温暖、同理跟尊重。这个等一下我要一个一个讲这些东西啊。我要用这些方法，可以说这些技术、技巧，也可以说是艺术，也可以说是工具啊。用这些方法帮助他、鼓励他开始自我探索。OK， 那么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呢？他的目标应该是从自我探索就开始到自我了解啊，自我了解觉察他自己。OK， 然后呢，这个我要在这个阶段，我要加一些比较，就是这个就是Diana今天早上问我的，是要加一些真诚、具体、自我揭露一些更多的，我可以比较讲话。OK， 不只停留在这个倾听。我也开始讲话，可是这个也是，这几个技术也是蛮不容易的东西，也是更 tricky 一点，所以这个不要太快，我还没有教你们以前，你不要太快开始用这些东西。那在这个第二个阶段，我们说黄灯 ，OK， 绿灯就是可以比较很放心，就你就开，对不对？开车，就应该没有，应该不会太难啊。那黄灯代表什么 ？Yeah, it's a caution light. The yellow light is always caution. 所以的黄灯说：“哦，你用自我揭露，你用具体，用这些东西呀、啊，你要特别小心。”这个技巧，这个技术，我下次九月还是十月什么，我八月 ，I don't know， 我这些东西我教你们的时候比较 tricky 一点啊，比较它的那个功能比较强一点，它的功能比较强一点，但是这个同时它的危险性也比较大一点啊，比较大一点。比较容易不小心，如果做得不好，做得不漂亮，可能会比较容易带来一些伤害，所以真的要小心那个黄灯。OK， 那还有一个，这个也不是一个阶段，但是还有一个，我说这个黄箭头 ，actually we don't see many 黄箭头，这个左转，对不对？左转，大部分不是红的，就是绿的啊、有没有黄的？也有黄的，大概、但是主要是这个，那这个。有一点不一样，这个不一定是第三个阶段，但是很多时候你做好了第一个跟第二个做得比较好一点，他可能会开始想啊，我可能需要尝试一些新的做法、新的想法、新的一些就是可能要有些改变，我要考虑有些改变，那这个更需要更小心啊，所以这个黄灯啊，这个黄箭头。比那个黄灯还更需要小心一点，因为一个人开始想考虑改变，改变想法，改变做法，改变对事情的一些态度，改变他跟太太的关系，改变跟孩子的关系。这个一个人开始改变，是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是蛮可怕的事情啊。也许他已经做了很久很久，他已经做了他的做法，他现在终于发现这些做法没有用。反而他一直不断的重复他的做法，他现在就发现真的没有用，反而有反效果，有不可是至少他以前的做法他都蛮熟悉，他比较不会觉得那么陌生，不会觉得那么，可是你要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做法，不管怎么样他会觉得有一点紧张、改变是有时候是蛮可怕的事情，虽然你知道你需要改变，可是真的去改变是有一点可怕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也是就是黄色的，对 ，OK， 这个是真的要 caution， very careful， and then 第四个阶段，这个我们说红灯 ，OK， 这个红灯不是停 ，it's not completely stop，OK，、okay, 可是这个红灯真的就是要你在这个时候。这个你要 have to be very slow and 特别特别 careful， 特别小心。OK， 这个红灯，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决定要去改变一些想法、一些做法、一些行为、一些对事情的反应、一些态度。他需要自己负责任，他自己要负责任，而且要采取行动。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们就要帮助他，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加上面质跟即刻性的沟通。那这个你们都不知道，这是 专用词，我会一个一个跟你们解释，所以你们不要紧张，我会解释。可是这个都是下一次的 ，OK？ 那可是这个，在这个红灯，这些东西是特别，比方说面子，就是面子，主要的就是要面对事实，面对自己，面对一些他一直可能很多年他没有去面对的东西，就要面子这些东西。哦，这个真的是蛮，蛮比较可怕的啊，了解吗？所以我说红灯不是说停下来，当然你不要停下来，但是你要特别特别小心，特别而且这几个技术 ，OK？ 我们这次上课主要的我要讲就是这三个东西 ，OK？ 三个东西。那下一次来我要讲这个跟这个 ，OK？ 这个我 actually 我下一次这个都要讲 ，OK？OK？ 一直到面子跟即刻性的沟通 ，But。主要的是说，我先从温暖、同理跟尊重开始，然后呢，这个然后能够觉得有安全感、有信任感，然后真的愿意探索，愿意开始敞开一点，了解自己，了解自己，越来越了解自己，也进入到第二、第三、第四个阶段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加上其他的这些技术跟技巧，加上不是换，不是说这个。做好了以后，把温暖、同理跟尊重把它淘汰了，换真诚的具体这些东西，不是换，是加上。OK， 加上。那为什么这个加上那么重要？因为在整个的协谈辅导，不管是心理辅导、心理治疗，还是就是教牧辅导。或者是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关怀关顾啊，这个在整个的过程、整个的 process 里面啊，这三个合起来占四分之三。Oh my， 他们占的比例四分之三，不管你跟他谈了多久，你跟他谈四个礼拜，或者你跟他谈。四年，还是你跟他谈十四年？可能没有哈，我有这样子。不管怎么样，这个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还是你用最多最多的是温暖、同理跟尊重啊啊。那其他的这个技术、技巧、技术啊，合起来啊，才占四分之一，了解吗？四分之一。所以这三个，我这些要跟你们讲，这三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啊！而且如果这三个没有做好，不管你其他的面质、即刻性，不管你做的怎么样，都不会，都没有用，没有用，真的，而且会有反效果。如果你的特别是同理没有做得很好，那其他的怎么样也可以丢掉，没有用。所以我们的重点，这次我们的重点就放在这三个东西，因为在不管你跟他谈了十年，你还是用最多的四分之三是同理啊，那个温暖跟尊重。OK， 那所以 OK， 那回到这个，OK， 那你可以想一想，你可以猜，可以想象啊，这个 OK。这个红绿灯与人心的深处 ，OK。如果在第一个阶段啊，这个绿灯，它是比较容易敞开，对不对？就是很应该是比较不会给它太多的威胁感，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你就是用无条件的接纳、同理、尊重什么，就让他应该不会觉得，他应该觉得相当舒服 ，OK。那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那个黄灯。他知道他比较防卫的地方，他的威胁感会怎么样？会提高，一定会提高，对。然后到第三个啊，真的要开始，可以考虑说，他这个隐藏的部分，哦，那个他自己的威胁感就更高。然后就碰到那个红灯，那个层面呢，有的时候连他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有些新的发现。这个那个红灯，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叫做 Holy Ground， 圣地。为什么这个圣地？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做得好，前面做得很好，你的这同理、尊重、这个温暖这些东西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就陪他、陪他、陪他、陪他到那个里面这个最里面最深的地方。这个时候，他那个你在那边这个看到一些东西，是他原来自己不知道，别人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可是在那个时候，可能圣灵在那个时候就会光照他，就有些新的发现。哦，原来是这样，我不知道，对自己有些新的发现。那个时候我们说 That is holy ground， 圣地啊，你要特别特别用一种敬畏神的态度，要非常小心在那个层面跟他谈呀。因为他他第一个印象就是会觉得这个蛮有威胁感呀，因为这个碰到一些他自己没有发现的一些东西。 OK， now OK， 我们先 Let's see。 OK， I think 我们有投影片，但是你的学员手册第23页。 OK， 第23页。 OK， now 这个就是让你能够稍微有一点印象啊，就是说在我们不要说什么就是说你看，你如果这里有几句话，十句话 OK。 如果你是跟一个人交通 OK， 如果你是跟他交通，你是求助者，他是助人者 OK， 你是分享者，他是倾听者 OK。他在你的教会里面呢，那么他讲这几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会给你的感觉是会比较是属于绿灯还是红灯还是黄灯还是黄箭头。 OK OK， 我好这样子好不好，请 Harry 念这几句话 OK。 如果你是求助者，然后呢，如果你那个帮助你的人、关心你的人、关顾你的人，他讲这句话，你会觉得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层面 ？OK， 第一个，
温暖和专心的倾听，不打断你的话。
OK， 这个应该是属于绿灯。OK， 用这个。OK，
在私人问题上面质你。
红灯。OK。
问你更进一步的细节。
OK， now 他问你更进一步的一些细节，你觉得这个应该是 ？I think 应该是黄灯，至少会让我有一点点不是那么轻松的感觉。OK，
追究你的私人问题。
红灯，可能是红灯呀。OK，
帮助你设定改变行为的具体目标。
OK， 这个是一个箭头。OK，
针对你的问题分享很深的领悟。
You know， OK， I think， 对你自己的问题分享他自己很深的一些领悟跟想法啊。I think 至少可能是黄灯，也搞不好也是红灯，对不对？可能是红灯，因为他对你的问题，他就分享他自己的一些非常的一些深入的一些看法，也还觉得我觉得这个会，如果是我会给我一点威胁感。OK， 接下来
想弄清楚他是不是真的了解你所说的。
你觉得黄灯？我觉得绿灯。如果他真的是很有诚意的，很真实，说真的想要更多的了解我一点，我大概不会觉得很有压力啊。我想应该是绿灯啊。OK，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要你悔改。
哦，这个是红灯。OK， good， OK， OK， now， OK， OK， now， OK。请打开26页 ，now。 我现在要请你听四个人讲几句话 ，OK？ 四个人讲几句话。那第一个，你听他讲完了，你就写下来你自己主观的情绪。如果他是跟你讲这句话，你先想你自己的感觉，你主观的。我说你的感觉，不，你不要说啊，我觉得他很生气，这个不是，就是我觉得沮丧、害怕、焦虑、担心、快乐，这个是感觉，了解吗？你写下你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听他讲了，你就在写，如果他这样跟你讲话，你会对他说什么？一两句话，你会对他说什么？OK， 你第一个反应对他说什么，好不好 ？OK， 那这个我这四个人呢，第一个他是一个，我第一个是谁？是 OK， 请到前面来。OK， 他是你教会的高中 OK， 你是 OK 这个成军 OK 成军 OK， 这个他是你教会的一个。高中生 ，OK， 一个男孩子 ，OK，
看，我希望我是
，OK， 他是一个高中生。那这个礼拜五晚上，青年团契的聚会结束了 ，OK， 聚会结束了，然后呢，孩子都走了，他一个人留下来。那你看他的表情，你觉得哦，好像不太对劲啊。好像他真的有心事 ，OK， 所以你就走过来说，哎，长君，你最近还好吗？然后他就这样子跟你说，
我恨我父亲，我恨他，我恨他，我恨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恨他。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他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常常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知道恨自己的父亲是一种罪，但我还是恨他，而且，我为此很担心。
OK， now， 你听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OK， 就写下来，写下来，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Yeah。吓一大跳啊 ！OK， 你里边的情绪，里面的情绪是什么？就写下来。OK， now， 想一想，你对他说头两句话是什么？一句话、两句话，你会对他说什么？你不要以为在我们的教会绝对不会听到这样的话啊！你不要这样想啊！如果你的教会是真的是 欢迎一些困苦流离有问题受伤的人呢，而且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同工，他是知道你可以，他可以信任你，也很可能会有机会听到一些类似这样的话。你不要以为我们教会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我听过一个孩子讲的话跟这个非常非常像啊。他考上台湾大学，第二天去自杀，后来没有死 ，OK。然后呢，后来台大心理系就打电话，就问我，我那么他有后来就发，他有14年的忧郁症，14年的精神忧郁症，啊，然后呢，最后考上台大，他的后来他看了很多医生，看了很多的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看了很多地方，然后他考上台大。有人去自杀，然后这个台大心理系打电话给我，他们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个孩子。他说，他就问我能不能接受这个个案。我说好，请他过来啊。后来我给他做心理，开始他也是非他开他一进他开始的时候，他也是那种，他一进来他说哦，我先跟你解释啊，我不信基督教，我是信佛教啊。其实中国人说我信佛教的意思就是我不信基督教啊，没有。他也不是什么佛教徒，但是 ，OK， anyhow， 我给他做大概2-3年的心理治疗 ，OK， 2-3年，然后他就哇，很进步啊！这个我用的方法，我是明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我要教你们的第三本课 ，OK， 我这个后来他就很进步啊，然后呢，那个可是到差不多到第三年，他有一次他说父母是。因为他爸爸从小就灌输他们一些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些想法啊，就说我们家都是三等头脑的，不要读书，不要考试啊，这个你不可能成功啊，就如果考上的话，那是意外的。反正他就从小就是，所以他们家三个孩子都喜欢读书，可是要读书的时候都需要跑到外面，不给爸爸发现啊。所以说这个他爸爸的问题比孩子的问题还更大，我觉得。所以 anyhow， 这个我不要讲太多细节，但是他所以当然他考上了，一方面他们三个孩子都考上台湾大学，可是这个孩子他是老幺，他是最小的，他就比较特别敏感一点。考上台大一方面是很大的成就感，另外一方面是天下最不孝顺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他里面那个里面的矛盾到他就自杀了。这个那个是第三次自杀，都没有死。OK， but anyhow， 所以他们打电话要我给他做心理治疗。后来我做了大概2-3年，我记得他很多事情他比较弄清楚，他的观念想法就比较可以有一些正确的看法、正确的观念。那然后他就说，父母是我需要请我大大我爸爸 OK， 他已经搬出来不住在家里啊 OK， 所以他说就他说父母是我要打电话请我爸爸过来，我们三个人在这里谈啊。哎，我就觉得我说需要那么快吗？我觉得也许再过5年10年他说要跟我们谈，因为我非常怕他爸爸来，因为他每一次回到家，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大概有3-4天需要好像从头再开始，他的情绪会乱，非常的糟糕，会再掉下去，所以我说哦，你需要这么快请爸爸过来，可是他说要，那我基本的我的原则就是。尊重，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那我就尊重。所以你好，你打电话给他，跟他约时间，请他过来。后来他爸爸过来，我们两个人就坐在那边跟他爸爸，其实我没有跟他爸爸谈话，我们两个人坐在那边听他爸爸讲话一个小时，他爸爸讲他，然后我只要我稍微表示一点。我的看法，他说：“父母说你不懂，我们家什么什么什么。”哇，他爸爸走的时候，我非常生气，我真的气死了。我可是我还算好， 这个孩子生气到一个地步，他三天不能讲话，三天不能讲话，他用写的。可是他写的第一件事情，我还留在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奇怪， 我稍微跟他检讨，说你跟我跟爸爸说不讲话，没办法讲话，没办法讲话。后来我就问他一些问题，后来不讲话，他就拿纸，拿纸，他就开始写，愿我爸爸去死死死死啊！所以说，你不要以为，如果你真的有心要从事这方面的服事，而且有人开始知道，对你的印象是你愿意做这种服事的人，他开始信任你，你不要以为你不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话，你什么话可能都会有机会听啊！哎呀。OK， 所以你写了吗？啊，你对他说的，你会对他说什么？第一句话，头两句话。OK，OK，okay? Okay, 第二个，是一个姊妹，是谁 ？OK，OK， 这个姊妹是你的教会的一个，是你，她是大概三十几岁的。OK， 请 OK，OK。她大概是一个三十几岁、四十岁的一个姊妹，是在你的小组里面。那么她大概有两三个礼拜没有来聚会，所以你是她的小组长，那你就有点想知道她最近怎么样，所以你打电话给她。那天晚上你打电话给她说，这个好几个礼拜没有看到你呀、啊，然后她跟你讲了两三句话，你听到了你就觉得哦。这个我你就跟他说、哦、你就不要出，你就在那边等我，我要到你家里去，你在那边等我，我现在这个十五分钟我就到你家里，我们再谈好不好 ？OK， 所以他说好，他在那边等你 ，OK， 所以然后呢，你就按铃，那个然后他就来开门，他就请你进来，他就说这句话。
我很高兴我打电话给你后你就敢来了，我很怕一个人独处，但是处在人群当中也会令我感到很害怕，我知道我应该去看医生，但我知道他一定会说我得了癌症，你知道吗？我妈妈有癌症，我阿姨也有癌症，我该怎么办
？OK， 那你听他讲，第一个你自己主观的情绪感觉是什么？就写下来。然后呢，你会对他说什么？ OK， 第三位 ，OK， 这个是也是你教会的青年团契的一个高中生 ，OK， 那么他在读大主高中的时候啊，他的成绩也不怎么样啊，就是普普通通的啊，大概不是 C 就是 B 啊，偶尔有 B plus 啊什么，然后呢他就哇这个。出人意外的，他就高中这个三年级，他就考上了 Stanford University 啊 ，Oh boy， 那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因为认识他的，从小看他长大，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觉得哦，这个孩子可以读 Stanford 吗？他们就很多人就开始就觉得好像他不是那种料子 ，OK。所以他们所以然后呢，这个团契聚会结束了，他留下来啊，然后呢，他就跟你讲，他就得到这个消息，他就接到一个他被录取 Stanford，OK，、okay? 所以他就跟你讲这几句话 ，OK。
我很确定有一天我一定会成功的，他们说我办不到，但我一定要办到，我也不怕吃苦。我就是很有决心要成功。
OK， now， 你听的时候，你自己主观的感觉情绪写下来。最后一位啊，这个是你教会的一个姊妹，是你小组的一个姊妹啊。那么她打电话给你，就发泄一些情绪啊。他打电话给你发泄一些情绪啊，你是他的小组长啊 ，OK， 所以OK， 请。
我买这件洋装的时候，店员说如果我女儿不喜欢的话可以退，结果我拿回去的时候，他们说货物寄出概不退还，你相信吗？所以我跟他说我要找他们经理，结果经理说我的收据不对，我跟他说他们当初给我的就是只有这张收据，我跟你说啊，我有生之年绝对不会再进这家店买东西了。
OK OK OK， 你听他讲的时候，你自己的主观的情绪是什么？就暂时就放在一边。OK， 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OK， 两点四十五再回来。